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很快的，我们到了江宁期第三个主日了。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喜乐，就如今天的敬堂咏所提到的，你们应该在主内常常喜乐，因为主已临近了。这就是基督徒的心境，常常喜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陪伴着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即使是身处困境之中，也应当保持心灵的喜乐，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目标。人生当中，只要有希望、有目标，再困难的问题也都有能力去面对。但是如果基督徒把人生最重要的希望、最终的目标寄托在世俗的事物上，那么就算是生活富裕，也会有失落的一天。所以耶稣诞生人间，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希望，让我们打开心门，接受天国的福音，以欢喜的心情来迎接救主基督的来临，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天主，请垂念你的子民，我们正虔诚地期待耶稣基督的诞辰，求你使我们满怀喜乐，因为他即将带来丰富的救恩，并使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隆重地庆祝他的来临。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 以赛亚先知以兴高采烈的心情写出救世主即将诞生的大喜讯。这位将要来到的救世主将会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哑巴说话，因为天主的救恩要使所有的人得到自由。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荒野和不毛之地要欢乐，沙漠要欣喜，有如花朵盛开，盛开的好像百合，高兴的欢呼歌唱，因为他们已获得黎巴嫩的光华，以及加美勒和沙龙的美丽。他们要目睹上主的荣耀，看到我们天主的伟大。你们要坚强委弱的手，稳固颤抖的心，并告诉失望的人说，鼓起勇气来，不要害怕。看哪，你们的天主要来替你们报复，给你们仇报，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那时候，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跛子要像小鹿跳跃，哑巴也会发声欢呼。上主所救赎的人要归来，快乐地来到西翁，永恒的幸福使他们容光焕发，他们将享尽欢欣快乐，不再有忧愁悲伤。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为受压迫的人伸冤，上主，给饥饿的人食物，是囚犯获得自由。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是瞎子复明，是受欺压的人挺身。上主，眷爱一人。
上主，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保护旅客，扶助孤儿寡妇，是恶人迷失道路。
请你来援救我们。
上主，将勇士为王，西勇的天主，万寿无疆。
上主，请你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慈母教会用雅各伯的话来提醒信友们，要以遵守爱的诫命来准备自己的心灵，接受救主的再次来临。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雅各书。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等待主的再来。请看农夫多么耐心地期待着田地里宝贵的产物，耐心地盼望着时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定你们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请看，审判者已经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效法那因上主的名而讲话的先知们，学习他们受苦忍耐的榜样。
在今天的福音中，若翰在监狱里听到有关耶稣的事迹后，就派遣门徒当面询问耶稣，是否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就要他们把所看见的神迹向若翰报告，证明自己就是万民所期待的救世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若翰在狱中听见基督所作所为的，便派遣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吗？或是我们还得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就是瞎子看见了，跛子行走了，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听到了福音。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是有福的。若翰的门徒离开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起若翰说，你们去到荒野里是要看什么呢？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身穿细软衣服的人吗？这些穿着细软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伟大。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请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他要在你之先替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袭者若翰更伟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微小的都要比他更伟大呢。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本主日是甲年降临期第三主日，圣保禄中途透过今天的敬堂用劝勉我们说，你们应在主内常常欢乐。我再说一次，你们应当欢乐，因为主已临近。弟兄姐妹们，在弥撒礼仪中特别安排这段劝勉，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个主日是喜乐主日。江临期在不同的主日弥撒的读经跟祷文，多少我们发现都带有一种张力，即我们身处此刻却盼望未来。此刻可能是孤寂，可能是失败，可能是艰难，而所盼望的将来却是团圆，是胜利，是解救，是释放。所以江临期所代表的时间，又有一点类似你受伤了，却已打了电话召唤救护车，而救护车正一路响着警报声就要来到了，可是呢又尚未来到，而你在受苦中，可是知道再多等那么一会儿救援就到了，所以你满怀盼望，但这救援尚未来到，此刻你仍在耐心的等待当中，在等待中怀着拯救必将到来的盼望，而也因着这样的盼望能够怀有一份喜悦。这充满张力的夹缝时间就是江临期，为呈现出这种从尚未到已经之间的那个张力。在教会的礼仪日历中，整个的江临期大体就分成两个阶段，江临期第一和第二主日 属于第一个阶段，礼仪侧重于基督的再次来临，强调基督再来的迫切性，因而要求信友们要警醒，要悔改。而本主日是降临期的第三主日，礼仪涉及耶稣两次来临之间的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教会时期。所以这个主日的礼仪不再是强调基督再次来临的迫切性，却是鼓励我们重新体验以及期待耶稣的诞辰，好从耶稣那里接受丰富圆满的救恩。因此之故，本主日的礼仪给我们的教导是，你们应在主内常常欢乐。也因此，本主日的弥撒经文不仅我们刚刚提到的敬堂用，连在祈祷经里都说出了这喜乐的心情。天主，请垂炼你的子民，我们正期待基督的诞辰，求你使我们满怀喜乐，因为他即将带来丰富的救恩，并使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隆重地庆祝他的来临。而在读经方面，读经于以赛亚先知书更是预告了那因着救恩的圆满而能让我们尽享的那一个欢欣快乐。先知的心情如小鹿跳跃，他这样雀跃地说，荒茅和荒野之地要欢乐，沙漠要欣喜，又如花朵盛开，盛开的好像百合，高兴的欢呼歌唱。那时候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跛子要像小鹿跳跃，哑巴也会发声欢呼。虽然本主日的这些经文都强调及鼓励我们重新体验及期待耶稣的诞辰，但基督的第一次来临与他在光荣中的再临是细针密缝相互因果的。因此在弥撒的读经二圣雅各伯书里，中途更是以催促的语气鼓励我们对主的再来要念之在之。他这样说，你们要忍耐等待主的再来，农夫多么耐心地期待田地里宝贵的产物，耐心地盼望着食欲，你们也要忍耐坚定你们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本主日弥撒的读经与祷文我们刚刚听到，都再再向我们显示出这里所提到的喜乐或欢乐乃是与天主的来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喜乐更是因着天主的临在才成为天主与我们之间一个爱的记号。因为上主来临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喜乐正是爱的果实之一，害怕与恐惧是与他背道而驰的。是的，就是主来临就是要给我们带来这圆满无缺的喜乐。然后这种喜乐不是在人前装出笑容就能够拥有的喜乐，也不是靠整容就能够整出一副笑脸就能够有的喜乐，也不是硬挤出招牌笑容，更不是口口声声喜乐心中却是根本就不信的虚假喜乐。这种喜乐由于刚买了一件喜欢的东西，考上了好学校，事业成功，获得名声名誉，加官进爵等等而所拥有的短暂喜乐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喜乐更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而喜乐是福音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得在人前演戏，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相信福音样子，不然我这个基督徒就会让耶稣显得很失败的那种虚假喜乐。于是乎，我在人前笑了又笑，可是当关起门来的时候，却是一脸苦相，跟得了隐疾痔疮似的。不，这些都是山寨版的喜乐。上主来临所为我们带来的喜乐是货真价实的，它能够渗入我们的灵魂，将我们提升到平安与幸福的永恒境界。耶稣的喜乐不但能赐给我们力量，还能够安慰我们，支持我们。真实的喜乐，真实的幸福，是一种生命状态，而不只是一时情绪而已。即使外在环境暂时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也能够依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力量，坚强起来。得知耶稣的喜乐是真实的，无论外在环境怎么变，无论我们遭遇怎样困难，只要能认识并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常报喜乐。耶稣的来临为我们带来的福音是与喜乐一体成型的，是灵性版的快乐套餐，包装上清楚标示着，内含免费喜乐，无需组装。是的，弟兄姐妹们，它是天主的恩宠，人人都能够免费领取，完整收藏。而这种真正的喜乐，它的本质就像活水一样，渴望涌出并且流向他人，向人见证并且分享我们所满意的恩宠。就如同今天的读经一，以赛亚先知由于预先见到了救恩的圆满而满心喜乐，这喜乐不只驱使先知渴望与人分享，更是鼓励我们说，坚强微弱的手，稳固颤抖的心，并告诉失望的人说，鼓起勇气来，不要害怕，看啊，你们的天主要来替你们报复，给你们仇报，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而在本主日的福音当中，耶稣更是亲自向我们介绍他的前驱者若翰，帮助我们看到若翰如何以生活与行动教导了我们一位福音见证者和喜乐分享者该有的生命态度。喜者若翰就是那位耶稣所说的要来转移时代的人，耶稣就是这样说到若翰的。他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伟大。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看啊，我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他要在你之先替你预备道路。由喜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要结束律法和先知的时代，而把我们带入他儿子国度的时代里。就因为这时代的转换，天主弃需一个能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开辟康庄大道的人，而若翰就是在天主的计划中蒙拣选，为天国做见证，成了天主转移时代的可用器皿。在天主的计划中，若翰将是一位在旷野中出现的先知传道人，他要来警告人， 告诫人，并邀请人接受悔改的洗礼，以获得罪过的赦免。这位前驱者同时要来向人们宣告，他们已经期待很久很久，并隐藏在他们心中且隐藏在天主内的那一位就快要显示出来，快要来临了。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曾经在预言中如此生动地形容罗汉说：主祷语，请听我说，远方的人民请静听，上主由母腹中就召叫了我，至母胎中就给我取了名字，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剑，将我掩护在他的手印下，使我像一支磨光的剑。弟兄姐妹们，以赛亚先知为希泽洛汉所做的描述可以称为是洛汉的谢主曲，正如圣母玛利亚的谢主曲一样，圣母的谢主曲是以圣母的整个蒙福生命来赞美感谢天主，而洛汉的谢主曲也是以洛汉的整个生命见证来赞美感谢天主。是啊，一如以赛亚先知的描述，洛汉就是这一支磨光的剑，而剑已经从剑囊中出鞘了，剑已经直直射出去了，这支利剑要穿透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门撬开，好让耶稣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怀着盼望的心认出他来，怀着期待的情把他拥抱入怀。是的，洛汉正是天主箭囊中射出的那一支利箭，并在途中飞驰而来，直指以色列人民的心，也直直射向所有那些盼望、期待、等候主耶稣来临的人们的心，并把我们的心转向那要来临的那一位，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羔羊。在黑人灵歌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名叫《希泽洛汉》的绝美诗歌，这首诗歌是这样描述的：有人从黑暗中走来，像一颗星星，世界在他头上像一片丛林，他的眼睛像城中的灯火，而他的嘴像时间一样真诚，他称呼人们为弟兄姐妹，即便是身陷牢笼的人，即便是困顿牢狱中的人。是的，我只是施洗的传道者，又比我大的要来，他像一颗小星一样正从黑暗中走来。多美的诗歌啊，弟兄姐妹们，洛汉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蒙召成为一名福音的前驱者和见证者，他用了他那如同城中灯火一样的眼睛，明察秋毫人处在罪恶当中的真实生命境况，他也以从不欺骗人如同时间一般忠诚的口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使人得到罪过的赦免，并从旷野里向人们发出苦口婆心的劝告说：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从天主的永恒计划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耶稣已经为我们带来的天国，天主的国已经来临的时代。而从整个救恩历史来看，天主的计划总是有一个原则，也就是当他要转移时代的时候，他常常会召叫一群人来作为转移时代的器皿， 而不用怀疑。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在我们这个弃虚悔改以接受天国来临好消息的时代，各自以我们的生活去成为福音的前驱者和见证者。是的，福音的前驱者若翰一出现，为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现了。今天洗者若翰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成为基督福音的前驱者及见证者。他大声疾呼，呼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来临的康庄大道。而其实不论是在教会里，在团体里，或是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读书的学校，在我们生活的家庭里，只要看到有悔改和诚仆的精神存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位福音的前驱者及见证者。因为为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同事们、同学们，或是家人们，都将经由这位前驱者，而让天主子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实现。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如何担负起这份召教呢？那就是怀着谦逊的精神，承认我们自己并不是这福音，不是这喜讯的实现者，我们也不是医治者，我们也不是释放者，我们更不是生命的赐予者。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容易受创伤的人。我们之所以可以喜乐地承担起这份召教，乃是因为我们从耶稣那里经验到了罪的宽恕，在耶稣那里我们的破碎被复合了，我们的创伤被医治了，我们的死亡被克服了。我们只是奉天主的召教，把我们自己非常有限、非常有条件的爱，成为天主那无限、无条件的爱的通道。就如若翰他来，是为作证，是为给光作证。阿们。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救主永活在我心。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节就要来到了。当我们看到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忍受着寒风刺骨的痛苦时，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不忍心，心里想，如果自己生在2000年前的白冷，或许就可以帮助小耶稣了，给他一些温暖。其实在生活中，只要常常想到要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将所节省下来的金钱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或是团体，又或是在生活中时时注意别的人的需要，提供适当的服务，这样我们就是在帮助耶稣，使耶稣再次的降临到我们心中。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 及圣神降福您。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